办事员表示同情和惋惜，可是公事公办得照章程做。劝他们先去找。大家出了银行，大骂这章程不通，骂完了又相互安慰说，无论如何钱是来了。明天早上，新梅和李梅婷吃几颗疲乏的花生米儿，灌半壶冷淡的茶，同出门找本地教育机关去了。下午2点多钟，两人回来，头垂气丧，精疲力尽，说中小学校全疏散下乡，什么人都没找到。吃了饭再说吧，你们也饿昏了。几口饭吃下肚，五人精神顿振，忽想起那银行办事员倒很客气，听他口气好像真找不到铺宝，钱也许就给了，晚上去跟他软商量吧。到5点钟，孙小姐留在旅馆，四人又到银行。昨天那办事员早忘记他们是谁了，问明白之后依然要铺宝，叫他们到教育局去想办法。他听说教育局没有搬走，大家回旅馆后省钱不吃东西就睡了。洪建饿得睡不熟，身子像没放文件的公事皮包，几乎腹背相贴，才领略出法国人所谓长得像没有面包吃的日子还不够亲切，长得像没有面包吃的日子长得像失眠的夜，都比不上因没有面包吃而失眠的夜那样漫漫难度。东方未明，心梅也醒，扎嘴试舌道，气死我了，梦里都没有东西吃，别说醒的时候了。他做梦在都会饭店吃中饭，点了汉堡牛排和柠檬甜点，老等不来就饿醒了。洪建道，请你不要说了，说的我更饿了，你这小气家伙，梦里吃东西有没有我？新梅笑道，我来不及通知你啊，反正我没有知道，现在把李梅婷烤熟了给你吃，你也不会咸了吧？洪建道，李梅婷没有肉呀，我看你又白又胖，烤的火功到了，蘸甜面酱椒盐。心没笑里带呻吟道，饿的时候不能笑，一笑肚子愈致痛，好家伙，这饿像有牙齿似的从里面咬出来，哎呀呀。洪建道，愈躺愈受罪，我起来了，上街溜达一下，活动活动可以忘掉饿。早晨街上清静，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。心梅道，要不得，新鲜空气是开胃健脾的，你真是自讨苦吃。我省了气力还要上教育局呢，我劝你，说着又笑得嚷吐，你别上茅厕，熬住了留点东西维持肚子。洪建出门前，心梅问他要一大杯水，喝了充实肚子，仰天躺在床上动也不动，一转侧身体里就有波涛汹涌的声音。洪建拿了些公账里的余钱，准备买带壳花生回来代替早餐。心梅警告他不许打偏手偷吃，街上的世面仿佛缩在背里的人面，还没露出来，卖花生的杂货铺也关着门。洪建走前几步，闻到一阵烤山薯的香味儿，鼻子渴急，喝水似的吸着，饥饿立刻把肠胃加紧的抽。烤山薯这东西本来像中国谚语里的私情男女，偷着不如偷着，香味儿比丝味儿好，你闻的时候觉得非吃不可，真到嘴也不过尔尔。洪建看见一个烤山薯的摊子，想这比花生米好多了，早餐就买它吧。忽然注意有人正做成这个摊子的生意，衣服体态活像李梅婷，仔细一瞧，不是他是谁？买了山薯脸对着墙壁在吃呢。洪建不好意思撞破他，忙向小弄里躲了。等他去后，洪建才买了些回去，进旅馆时遮遮掩掩的，生怕落在掌柜或伙计的势力眼里，给他们看破了寒窘，催算账，赶班场。新梅见是烤山薯，大赞洪建的采办本领。洪建把试财的事告诉新梅，新梅道，我知他没把钱全交出来， 他慌慌张张的偷吃，别哽死了。烤山鼠吃得快，就哽喉咙，而且滚热的，真亏他。孙小姐、李先生、顾先生来了，都说：“咦，怎么找到这东西？妙得很。”顾先生跟着上教育局，说添个人升职状些，洪建也要去。新梅嫌他十几天不梳头刮胡子，脸像刺猬，头发像准备母鸡在里面孵蛋，不许他去。今中午，孙小姐道：“他们还不回来，不知道有希望没有。”洪建道：“这时候不回来，我想也许事情妥了。假如干脆拒绝了，他们早会回来。教育局路又不远。”新梅到旅馆喝了半壶水，喘口气，大骂那教育局长是糊涂机子。李固也说是岂有此理。原来那局长到局很迟，好容易来了还不就见，接见时口风比装食品的洋铁罐还紧，不但不肯作保，并且怀疑他们是骗子，两个指头粘着李梅婷的骗子，仿佛是捡的垃圾，眼睛飘着片子上的字，说：“我是老上海，上海滩上什么玩意儿全懂，这种新闻学校都是挂空头招牌的，诸位不要误会，我是论个大概。国立三女大学这名字生得很，我从来没听见过。新立的，那我也该知道呀。可怜你们这天饭都不敢多吃，吃的饭并不能使他们不饿，只滋养栽培了饿，使饿在他们身体里长存，而他们不至于饿死了不再饿。”信没到，这样下去钱到手的时候我们全死了，只能买棺材下殓了。顾先生忽然眼睛一亮，道：“你们两位路上看见那妇女协会没有？我看见的，我想女人心肠软，请孙小姐去走一趟，也许有点门路。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下策。”孙小姐一诺无辞道：“我这时候就去。”新梅满脸不好意思，望着孙小姐道：“这怎么行？你父亲把你交托给我的，我事做不好，怎么拖累你？”孙小姐道：“我一路上已经成赵先生照应。”新梅不愿意听他感谢自己，忙说：“好，你试一试吧，希望你运气比我们好。”孙小姐到妇女协会没碰见人，说明早再去。洪建应用心理学的知识道：“再去碰见人也没有用，女人的性情最猜疑最小气，叫女人去求女人准碰钉子。”新梅因为旅馆章程是三天一清账，发愁明天付不出钱。李先生豪爽地说：“假使明天还没有办法，而旅馆逼钱，我卖掉药得了。”明天孙小姐去了不到一个钟点，就带一个灰布军装的女同志回来，在她房里叽叽咕咕了一会儿。孙小姐出来请新梅等进去，那女同志正细看孙小姐的毕业文凭，上面有孙小姐戴方帽子的漂亮照相。孙小姐一介绍了，李先生又送上片子。他肃然起敬，说他有个朋友在公路局做事，可能帮些忙。他下半天来给回音，大家千恩万谢，又不敢留他吃饭。恭送出门时，孙小姐跟他手勾手，尤其亲热。吃那顿中饭的时候，孙小姐给他的旅伴们恭维的脸向东方初出的太阳。直到下午五点钟，那女同志踪影全无，大家又饿又急，问了孙小姐好几次，也问不出个道理。洪建觉得冥冥中有个预兆，这钱是拿不到的了，不干不脆的拖下去，有劲儿使不出来，仿佛要把转动弹簧门碰上似的无处用力。晚上八点钟，大家等得心都发霉，安定的绝望，索性不再愁了，准备睡觉。那女同志跟她的男朋友宛如诗人近日觅不得，有时还自来的妙句忽然光顾，五个人欢喜的像遇见久别的亲人，亲热的像狗迎接回家的主人。那男人大辣辣的坐了，每问句话大家殷勤抢答，引得他把手一拦道：“一个人讲话够了。” 他向孙小姐要了文凭，细细把照相跟孙小姐本人认着。孙小姐微微疑心，她不是对照相，是在欣赏自己，倒难为情起来。他又盘问赵新梅一下，怪他们不带随身证明文件。他女朋友在旁说了些好话，他才态度和缓，说他并非猜疑，很愿意交朋友，但不知用公路局名义铺保是否有效，叫他们先向银行问明白了，通知他再盖章。所以他们又多住了一天，多上了一次银行。那天晚上大家睡熟了，还觉得饿，仿佛饿宣告独立具体化了，跟身子分开似的。两天后他们领到钱，旅馆与银行间这条路径，他们的鞋子也走熟的，不必有脚而能自身来回了。银行里还交给他们一个高松年新拍来的电报，请他们放心到学校，长沙战事并无影响。当天晚上他们借酬谢和庆祝为名，请女同事和他朋友上馆子放量大吃一顿。顾先生三杯酒下肚，洗开嘴，千金一笑的金牙灿烂，酒红的发亮的脸，探海灯似的向全桌照一周，道：我们这位李先生离开上海的时候，曾经算过命，说有贵人扶持，一路逢凶化吉，果然碰见了你们两位，萍水相逢，做我们的保人，两位将来大富大贵，未可限量。赵先生、李先生，咱们五个人恭敬他们两位一杯。孙小姐，你也喝一口。孙小姐满以为贵人指的是自己，早低着头，一阵红的消息在脸上透露。后来听见这话全不相干，这红像暖天向玻璃上哈的气，没成韵就散了。那位女同志跟她的朋友虽然是民主国家的公民，知道民为贵的道理，可是受了这封建思想的恭维，也快乐的两张酒脸像怒放的红花。新梅顽皮道：要讲贵人，咱们孙小姐也是贵人，没有他，李梅婷不等的说完就敬孙小姐酒。洪建道：我最惭愧了，这次我什么事都没有做，真是饭桶。李梅婷道：是呀，小芳是真正的贵人，坐在旅馆里动也不动，咱们替她跑腿。新梅，咱们虽然一无结果，跑是跑得够苦的啊。当晚临睡，新梅道：今天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了。洪建，你看那位女同志长得真丑，喝了酒更吓得死人，居然也有男人爱的。洪建道：我知道她难看，可是因为她是我们的恩人，我不忍细看她。对于丑人，细看是一种残忍，除非她是坏人，你要惩罚她。明天上午，他们到了界化龙，是江西和湖南的交界，江西公路车不开过去了，他们该换坐中午开的湖南公路车。他们一路来坐车到站，从没有这样快的，不计较路走得少，反觉得竟转了半天，说休息一夜吧，今天不赶车了。这是片荒山冷僻之地，车站左右面公路背山，有七八家小店，他们投宿的店里厨房设在门口，前间白天是过客的餐堂，晚上是店主夫妇的洞房，后间隔为两间，暗不见日，漏雨透风，夏暖冬凉，顺天应时的客房。店周围是浓烈的尿屎气，仿佛这店是棵菜，客人有出肥料灌溉的义务。店主当街炒菜，只害得新梅等在房里大打喷嚏。洪建以为自己着了凉，李先生说：谁在家里惦记我呢？到后来才明白是给菜里的辣椒熏出来的。饭后四个男人全睡午觉，孙小姐跟新梅、洪建同房，只说不困，坐在外面的竹躺椅里看书，也睡着了。她醒来头痛，身上冷，晚饭时吃不下东西。这是暮秋天气，山深日短，云雾里露出一线月亮，宛如一只挤着的近视眼镜。 少卿，这月亮圆滑的什么都粘不上，轻盈的什么都压不住，从蓬松如絮的云堆下无牵挂的浮出来。原来还有一边没满，像被打耳光的脸肿着一边。孙小姐觉得胃里不舒服，提议踏月散步。大家沿公路走，满地枯草，不见树木，成片像样的黑影子也没有。夜的纹饰遮盖全给月亮包光了，不留体面。那一晚山里的寒气把旅客们的睡眠冻得收缩，不够包裹整个身心。五人支离零碎的睡到天明。照例新梅和红剑一早溜出去，让孙小姐房里从容穿衣服。两人回房拿手巾牙刷，看孙小姐还没起床，被蒙着头呻吟。他们忙问她身体有什么不舒服，她说头晕的，身不敢转侧，眼不敢睁开。新梅伸手按她前额道，热度像没有，怕是累了受了些凉，你放心好好休息一天，咱们三人明天走。孙小姐嘴里说不必，做事抬头又倒下去，良久吐口气，请他们在她床前放个痰盂儿。红剑问店主要痰盂，店主说这样大的地方还不够吐痰，要痰盂儿有什么用。半天找出来一个洗脚的破木盆，孙小姐向盆里直吐，吐完躺着。红剑出去要开水，新梅说外面有太阳，并且竹躺椅的枕头高，睡着舒服些，叫她试穿衣服，自己抱条被先替她在躺椅上铺好。孙小姐不肯让她扶，垂头闭眼摸着臂走到躺椅边，颓然倒下。红剑把新梅的橡皮热水袋充满了，给她暖胃，问他要不要喝口水，他喝了一口又吐出来，两人急了，想李梅婷带的药里也许有人丹，隔门问他讨一包。李梅婷因为车到中午才开，正在床上懒着呢，他的药是带到学校去卖好价钱的，留着原封不动，准备十倍原价去卖给穷乡僻壤的学校医院。一包人丹打开了不过吃几粒，可是封皮一拆，余下的便卖不了钱，又不好意思向孙小姐算账。虽然人丹值钱无几，他以为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的态度也不够一包人丹的交情，而不给的药呢又显出自己小气。他在吉安的时候三餐不全，担心自己害营养不足的病，偷打开了一瓶日本牌子的鱼肝油丸，每天一餐以后吃三粒了作滋补。鱼肝油丸当然比人丹贵，但一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降低的市价。李先生披衣出房一问，知道是胃里受了凉，躺一下自然会好的，想鱼肝油丸吃下去没有关系，便说你们先用早点吧，我来扶持孙小姐吃药。新梅红剑都避嫌疑，不愿意李梅婷说他们冒他的功，真吃早点去了。李梅婷回房取一粒药丸，讨杯开水，孙小姐懒张眼，随她摆布咽了下去。红剑吃完早点去看孙小姐，只闻着一阵鱼腥，想她又吐了，怎会有这样怪味儿，正想问她，忽见他两颊全是湿的，一部分泪水从紧闭的眼梢里流过耳边，滴湿枕头。红剑慌得手足无措，仿佛无意中撞破了自己不该看的秘密，忙偷偷告诉新梅。新梅也想这种哭是不许给陌生人知道的，不敢向他问长问短。两人参考生平关于女人的全部学问来解释他为什么哭，结果英雄所见略同，说他的哭大半由于心里的痛苦，女孩子千里辞家，半途生病，举目无亲，自然要哭。两人因为他哭得不敢出声，尤其可怜他，都说要待他好一点，轻轻走过去看他，他像睡着了，脸上泪渍和灰尘结成几道黑痕，幸亏年轻女人的眼泪还不是秋冬的雨点，不至把自己的脸摧毁的衰败，只像清明时节的梦雨浸肿了地面， 添了些泥。从计划龙到邵阳这四五天里，他们的旅行顺溜的像段子，他们把新发现的真理挂在嘴上说，钱是非有不可的，邵阳到学校全是山路，得换坐轿子，他们公共汽车坐腻了，换新鲜坐轿子，喜欢得很。坐了一会儿才知道比汽车更难受，脚趾先冻得痛，宁可下轿走一段再坐。一路上崎岖缭绕，走不尽的山和田，好像时间已经遗忘了这条路途。走了70多里，时间仿佛把他们收回去了。山雾渐起，阴转为昏，昏凝为黑，黑的浓厚的一块，就是他们今晚投宿的小村子。进了火铺，轿夫和挑夫们升起火来，大家围着取暖，一面烧菜做饭。火铺里晚上不点灯，把一长片木柴烧着了一头，插在泥堆上，苗条的火焰摇摆伸缩，屋子里东西的影子跟着活了。新梅等睡在一个桶间里，没有床铺，只是五叠干草，他们倒宁可睡稻草，剩余旅馆里那些床，或像凹凸的地图，或像肺病人的前胸。红剑倦极，迷迷糊糊要睡，心终放不平稳，睡四面聚进来，可是合不拢，仿佛两半窗帘要接缝了，忽然拉链梗住，还漏进一线外面的世界。好容易睡熟了，梦深处一个小声音带哭嚷道，别压住我的红棉袄，别压住我的红棉袄。红剑本能的身子滚开，一直跳跃似的清醒过来，头边一声叹息，轻微的指向被恶意的情感偷偷在呼吸。他吓得汗毛直竖，黑暗里什么都瞧不见，想化根火柴，又怕真照见了什么东西。新梅正打鼾，远处一条狗在叫，他定一定神，笑自己活见鬼，又神经松懈要睡，似乎有什么力量拒绝他睡，把他的身心撑起撑起，不让他安顿下去。半睡半醒间，爱戴的感到醒的时候，一个人是轻松悬空的，一睡熟就沉重了。正挣扎着，他听临近孙小姐呼吸颤促，像欲哭不能，注意力警醒一集中，睡又消散了。耳边清清楚楚的一声叹息，仿佛工作完毕的吐口气。红剑头一侧，躲避那张叹气的嘴，喉舌都给恐惧干结住了，叫不出谁呀两字，只怕那张嘴会凑耳朵告诉自己他是谁。忙把背蒙着头，心跳得像胸膛里容不下。隔壁听见新梅睡觉中咬牙，这声音解除了他的恐惧，使他觉得回到人的世界。探头出来，一件东西从他头边跑过，一阵老鼠叫，他化根火柴，那神经质的火焰一跳就熄了，但他一瞥见表上正是12点钟。孙小姐给火光药醒翻身，红剑问他是不是梦魇，孙小姐告诉他，他梦里像有一双小孩子的手推开他的身体，不许他睡。红剑也说了自己的印象，劝他不要害怕。早晨不到5点钟，轿夫们淘米煮饭，红剑和孙小姐两人下半夜都没有睡，也跟着起来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，才发现这屋背后全是坟，看来这屋就是铲平坟墓造的。火铺屋后不远耸立一个破门框子，屋身烧掉了，只剩这个进出口，两扇门也给人搬走了。红剑指着那些土蛮日本蒙邦意大利人的财产不会被账，倒是自己逃命要紧。后来瞧码头上的人并不跑，红剑就留下来，侥幸没放紧急警报。